现在时刻20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104.1 兆赫。
永远陪伴的好朋友，永远不变的好声音 FM104.1， 健康理财时时都关心。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生活大赢家，您想知道的生活健康、生活资讯、生活时尚、生活营养、生活新鲜事，通通都在《生活大赢家》。
Bye. 这首诗的好歌曲是由张信哲所演唱的还爱还爱，我是陪伴大家这一小时的微微。今天要带来什么样的话题跟大家聊聊呢？今天和大家分享的第一个故事啊，叫做香蕉树法则。大家知道这是什么法则吗？当初我看到这个名词的时候啊，我就觉得非常的亲切，因为我最喜欢吃的水果就是香蕉。当然啊，这个香蕉树法则跟我喜不喜欢吃香蕉这个果没有太大的关系。那它是用在什么情况呢？很常被用在这个职场当中哦。那我们先来解释一下这个香蕉树法则，其实是源自于一个实验。这个实验呢，是将五只猴子关在一个房间里，那房间的中央呢有一棵香蕉树，如果猴子呢想要去采这个香蕉，洒水系统就会朝这个猴子喷水，直到他们都远离树木。那他会反复一起做嘛，因为他第一次喷那个猴子，那个猴子可能就是无所畏惧啊，还是想要摘香蕉，又会往前，他就一直喷一直喷一直喷，喷到这个房间里面的这五只猴子都不敢靠近香蕉树的情况比起想要吃香蕉的这个欲望，他更想要保持身体的干爽。而接着呢，实验的下一个阶段呢，是把五只猴子当中的其中一只猴子换成一只新的猴子，就是没有被喷过水的猴子那这个新猴子啊，一开始来初来乍到，看到一棵香蕉树在房间的正中间有香蕉，好开心啊，就想靠近香蕉树而此时洒水系统还没有开始行动，剩下的四只猴子就会阻挠这只新猴子你不要靠近香蕉树反复了好几遍之后洒水系统都没有喷这个新猴子竟然也没有办法靠近香蕉树，并且他也被其他的旧猴子教导不要靠近香蕉树。那研究人员就不断的更换猴子原本是五只猴子被水喷过，现在剩下四只嘛，接着他们换掉一只，就是又把新的猴子加入，然后剩下三只，一直换一直换一直换一直换，直到这五只猴子都已经被换成从来没有被喷过水的猴子，但是他们还是依旧会叫新的猴子不要靠近香蕉树。那就想这个有趣的实验想要说些什么。很多时候我们在职场当中你的前辈你的同事会跟你讲有些事情是我们的一个习惯，我们会这么做或者是我们不会这么做，但是呢这些习惯都没有被明文规定下来，总之大概就是我们公司的某一种习惯跟文化不是一个规则，但是呢大家都做到了，这有好有坏嘛。好的时候我们会说这代表大家可能有个集体的共识，或者是它是一种企业文化。坏的时候就是像刚刚讲的，到头来这群猴子没有一只猴子敢吃香蕉，然后甚至他们也不知道为什么不能靠近那个香蕉树，明明吃香蕉就是一件很正常的事情，怎么会觉得自己还没有被喷水之前就不能靠近香蕉树呢？把同样的情况你去类比到你的职场当中其实会蛮有连结的就像我刚刚举的例子嘛，很多时候你习惯怎么做，或者是你的前辈你的长官告诉你要怎么做，你会先去学习跟顺应毕竟人类嘛就是一个群居的动物，你要在职场上打滚必然要去遵从某一些集体的意识。可是有的时候你冷静想想这些规定这些习惯当中有没有哪些是好的，然后会不会有一些是很奇怪的甚至找不到理由。我自己的话呢刚到一个新公司也是会这样嘛人家叫我做什么，或者人家告诉你说我们的习惯是什么，我当然会去顺从，但是做着做着久了你也会觉得有些习惯跟规定好像没什么理由那当然这只是我个人的感受，我也不会因为这样就说好那我就不做了我好不容易什么菜鸟熬成老鸟所以我就不做了，我也不会这么想，我单纯只是觉得说好像这个规定或这个想法我目前看不到它对整件事情有什么太大的帮助，但这样的想法也是有误区的我认为没有不代表真的没有嘛，可能只是从我这个职位跟角色看来它没有办法带来任何的帮助，但其实也许对其他人来讲是有益的也说不定。但是我会去思考这个问题就变得很关键很重要，代表你不断在反思这些制度跟规则合不合理有没有其必要，那这个
过程其实是对于值得推动或者是个人的成长是有很大很大的帮助。如果我们总是觉得人家教我做什么我就直接照做，然后你完全不思考，那你真的是没有在用你的大脑哦，在解决你的问题啊。你会说我很乖我很听话，但是你同时也要有思辨的能力嘛。也许想着想着你发现诶，这些规则规定啊真的是没有什么理由，并且可能随着时代的演变哦，以前适合的现在也不合适了。等到你有能力的时候，是不是就可以反思这些规定这些要素是不是还要存在，还是说我们可以稍加修改。那当然不是说每一个人家这个口耳相传的习惯我们都要去叛逆啊，都要去反对它。有些确实是有帮助的，或者是它确实就是某一种公司文化跟气氛，那我也不觉得一定要事事都反对啦。就是大家要拿捏那个平衡，然后刺激自己的思考，我觉得这是在职场当中与人互动或者是在不同组织里面要去适应的地方。有些人适应得很好啊，有些人就会觉得很不适应，既不想接受但是又无力去抵抗。那我的话倒是拎得还蛮明白的哦，我能不能接受是一回事，但是我会识时务者为俊杰我会知道我现在这个立场是什么身份，该哪些事情。那确实有一些过于严重抵触个人价值观或者是真的会造成伤害的事情，我当然也不会就是盲目的跟从啦。但是你要时不时去思考这些被别人说要去做的事情，人家习惯要你去做的事情合不合理，有没有帮助，其实可以帮助大家在组织的互动啊，不管是在工作啊学校当中啊，都可以带来一些好的回响。 曲突然就复古了起来，金志娟的就在今夜，有没有觉得很嗨呢？刚刚跟大家分享到的小故事哦，香蕉树法则，然后也听听好歌曲了。时间的关系，稍作休息哦。下段节目呢，要继续来聊聊的故事哦，跟学校有关。很多父母哦，照顾者很担心的就是孩子在学校当中遇到霸凌，他可能不敢说啊，并且霸凌的形式这么多种。如果学校接获类似的事件，会怎么去处理呢？这个霸凌是真的是假的，还真的需要调查诶，并且不是处理事件本身就好哦。事件过后，这个发生的班级同学，他们要怎么去思考这些事情？怎么去建立一个可以彼此信任的环境呢？这反而是更重要的。在下段节目会邀请到老师来跟大家做分享哦。
多的话没来得及说，只能目送你上车。这次要开去的地方，是你的不堪，我的沉默。答应了你所有选择，包括选择离开我。却没感动你，是你的遗憾，我的过错。我选择别了你的过往，过去的别来说我怎样，怪我不说不做不触碰，触碰那你心中最柔软。
怎样不？昨天附近有火灾呢。
灾呀、啊！听说好在助警器有响，灾情才没有扩大。
助警器不是响啊？
就是安装在家里的住宅用火灾警报器，当有火灾发生时，能及早侦测到并发出警报，提醒快逃生。所以讲吼，安装助警器是真重要的哦。
哦，原来是安尼哦，那我要赶回家去安装住宅用火灾警报器。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国民法官制度已经施行了，现在我们都有机会成为维护正义的国民法官。但是做国民法官会不会很有负担呢？跟你们说，免操烦，严谨的人身安全隐私保护措施，让参与零风险，职场上保障公假，禁止雇主秋后算账，不怕影响工作事业，还提供临时托育照护的费用补贴，让我们不用担心家庭，安心参与审判。各位国民法官，免操烦，我们一起为公平正义站出来。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全民节水到点来，轻松节水三步骤。
第一步，优先采用省水标器材，
养成良好的用水习惯，使用省水器材轻松省水。
第二步，定期检查用水设备，
确认用水设备不滴水，资源不浪费。
第三步，水资源再利用，
动手做回收，减少自来水用量。
节约用水不分你我，让行动只是口号。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追求资讯，享受生活，流星星讯息天天陪伴你。
FM 104.1
正声调平台，
继续回到正声台北调平台 FM 104.1。 我是微微，今天在节目当中呢，邀请到的是资深辅导老师罗峰林老师来到节目当中。老师你好。
微微好。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罗峰林。
邀请到峰林老师哦，我们聊到霸凌真相可能跟你想的不一样。霸凌的事情啊，听到大家就很紧张哦，因为大家很有警觉心，它可能发生在校园当中，也可能脱离校园之后在社会里面啊，家族里面啊，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啊。大家不要以为你不是学生霸凌就不发生，还是有好多好多的挑战。峰林老师之前跟我们分享到，真的在学校端要处理这个霸凌事件是很复杂的，要考虑的因素很多，它不是单纯的就说我们调查完告诉你说哦好是某某某的错哦，那这个同学是无辜的就结束了，因为这件事情同学们都还要继续在学校念书嘛，他们还要再跟其他的同学相处，对于受伤同学或者是可能做错事的同学，他们之后要如何去面对新的人际关系，或者是建立起一个正确的健康的人际互动，反而是学校端跟家长端哦，觉得特别特别艰难的地方。想要问看峰林老师，我们刚刚讲调查啦，我们姑且就说我们假设已经做一个完整的结束了，有一些说明跟真相了，但像刚刚讲到的怎么好好跟他人相处，其实我觉得现在从大人的视角去想啊，我觉得我要是小孩子哦，就是发事件当事人，甚至是事件当事人的旁观者，就同班同学，老实说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呢。就例如说这个事情结束了，或这件事情老师好像跟家长跟同学都说明跟认识跟了解了，但是我们之后还是要一起上课啊，要一起分组啊，要一起打球啊，但是大家心里就是有疙瘩，很难呢。那从老师的视角怎么去看待说，那怎么跟这些孩子去慢慢的沟通，或者让他们知道说要怎么去互动呢？因为他不可能从此以后都不跟人相处吧？对，
应该是说这样。其实我在校园的一个现场看到的是，打从调查开始的那一天开始，孩子就会全班的关系就会冷冻了，
很僵这样子吗？
就是他们变得是大家就会很有距离了，
有点害怕吧？会不会也是有那种感觉？
就是
气氛。
我们来想哦，旁观的学生他应该也不敢跟霸凌者太好
啊，对啊，
也不敢给受凌者太好，跟受凌者太好也很怕被提高
啊，
他跟霸凌者太好也很怕被当成同一国的
啊，对啊，
那霸凌者自己当然也会觉得很尴尬，我被当成嫌疑犯了
啊，对啊，到底真相是如何？大家各有各的说辞嘛，
对
啊，
那受凌者自己会尴尬，因为我好像其实光提这件事情。同学会觉得
哦，
你知道就是一件事情，
对，会觉得哎呀，我提了让大家好尴尬哦，或者是因为我说了，然后啊，没想到大家好像现在都很就是不太开心那种感觉，
不一定不开心，但是班上氛围一定是紧张的，紧绷的。好，那在这样情况下，其实应该没有就不会有所谓的霸凌的这个什么拳打脚踢，大家就冻住了。其实最大的关键确实是要在如何恢复。各位我们要想一下哦，霸凌的情况并不一定是一个人哦。他这个人班上都不想跟他同一组，那是不是其实他是一个班级的一个状况？也可能是他自己跟大家都处的，可能是受气包本身跟的人员的议题，就是他跟大家都不好，大家都不想跟他同一组，那当然也会有这个霸凌者他只想要针对这个人，但是霸凌可能本身他对其他人可是人缘很好的哦，
对啊，
他并不是全好跟全坏的两个人，绝对不是说受气包人缘好好是被人欺负，受气包如果人缘好真的不会成为受气包对吧，因为他如果人缘好他就不会只有人欺负他朋友出来相挺啊，
对啊，或者是他会有另外一个归属感嘛，就是说另外一个人更好了这样子，
对，所以他不会是好人跟坏人的概念。那这样要如何的恢复呢？基本上透过调查的时候我们通常都可以看到事情非常的纠结，可能是受气包之前他们已经有什么新仇旧恨，那这个霸凌者他卡在心中，所以他就开始私底下去报复他，所以当透过这些事情通通透明化之后，受气包也会有需要改进的地方，他可能发现我跟人家没有界限，让人家一直耿耿于怀，我太黏腻人家了，或者是我太干扰上课了，那霸凌者也会学到说，我就算是遇到讨厌的人 我也不应该再用这种方式去私下报复。
嗯，
我大可以去跟老师说我很讨厌他，那老师我们可不可以不要同一组名的，我一直想要，就是这些其实都可以公开的。
嗯，
那透过这些讨论跟调查的透明，每个孩子都可以看见自己的行为的不当跟他人的行为要改进彼此。所以其实通常就是一样是回到教育的部分，孩子会因为霸凌的过程反而得到了成长。
嗯，
我是说透过一个调查结果辅导，
嗯，好的处理方式。
对，那他其实孩子真的是可以改进跟成长，就跟我们大人一样啊。嗯，有时候我们不是也透过一些痛苦才会成长，
嗯，
或是透过一些危机变成转机，
嗯，
但是当然不是鼓励孩子一定要遭受霸凌，
嗯，对啊，还是不好的事情啊。
但是只是透过正确的方式，他真的也会成为一个帮助孩子成长的养分，
嗯，
就是彼此之间，因为每个孩子都是还在成长阶段啊，
嗯，
我们的个性行为都不完全，那透过这件事情我们可以更加的完全。嗯，我觉得它其实是一个也可以这样去思考的。
嗯，对啊，其实有一句话不是说什么生命自然会找到出路吗？其实，嗯，霸凌事件的发生啊，就是它一定会有一些原因，那它可能从很小的事情发展出来。那为什么最后都变成刚刚讲说，对另外一个同学可能很糟糕，这个很冷处理他，然后对他暴力相向，就是大家都在找一个生存的方式，只是那个方法不太对，伤害到别人了。那回过头来，像刚刚讲的，这个事件开始收束结尾的时候，就是要找到一个健康的正常的正确的处理方式，处理一些你不喜欢的人事物。嗯，就是并不是要大家哦，这件事情过去之后大家就是你知道相亲相爱一个班级，不可能啊，你怎么可能喜欢每一个人，你还是会不喜欢一些人啊，大家都是这样进来讨厌去的。嗯，只是说你用什么方式去面对那些你爱会相处的人事物，然后用好的方法，你也不会觉得哦，硬是要跟他相处，我好像跟他一定要很亲密，要这样才很好，没有，这个太累了啦，也不用这样。所以我觉得，哦，这个校园生活真的对于学生来讲，对孩子来讲是一个很大的挑战，因为他是他们脱离家庭之后第一个群体生活的空间，并且在台湾的教育体制来讲是非常非常漫长的，从国小一路到现在可能普遍到中职都要，那大学顶多就是大家课会分开啦，可能会比较有疏离一点点，但至少在高中职之前，大家几乎是一天可能8到12个小时会混在一起哦，很长很长，所以这真的是一个很关键的时候。想要请教一下老师哦，我们刚刚讲到从家长的角度，当然啦，一定还是不希望自己的孩子遇到霸凌的事件，不论是说不希望孩子被霸凌，或者是通常也不希望孩子去霸凌别人嘛。最好都可以在学校里面大家开开心心的上课啊，开开心心的相处。但是跟孩子的互动的时候啊，有没有什么样的关键是家长的视角是可以让孩子比较能够去因应这种复杂的人际互动呢？因为我觉得就算是霸凌别人的人，他其实也是属于不太会处理人际互动的那种人吧，所以他才会用这种方式去处理他不喜欢的话，他讨厌的人事物。那家长的视角能怎么来跟孩子说明或者是互动，让他在日常的生活当中比较有那个对抗霸凌的那个抵抗力，然后打个疫苗的那种感觉。
可以这样子分享哈，是说如果我们希望孩子他不要成为受气包，他能够成为被同侪尊重的人，最起码一定要尊重他，就不会欺负他嘛。
嗯，对，
那我们就要以尊重孩子的方式去对待他。
嗯，
我们可以去思考一下，如果我们看待孩子行为不佳，就好像遇到一个事情，那我就用很暴力的方式去管教他，我希望你让孩子退缩害怕，因为我看你不乖，我就是用一个很高压很恐慌的方式让你退缩害怕，那孩子当然就没有自信。那我们就可以去思考说，孩子他我们已经用一个不尊重孩子的方式，我希望我的管教方式就让你退缩害怕，那我们怎么会期望孩子能够成为勇敢的人？
嗯，
别人就是我们希望别人怎么对待他，我们就先应该用尊重的方式对待子。
嗯，
我觉得那是一个很根本的。
嗯，
因为我说真的，很多的受气包他有个本质，他真的比较缺乏自信
啊。
因为如果说 看我，你看像薇薇讲话这么有自信，那个如果你知道吗？那种有些人是不可欺凌的，
有就是他整个人的言行外貌就会让人家觉得，就算你讨厌他，你也不敢跟他冲撞，
不敢怎样。
对对
对,
对，
所以说气包真的是有一个特质，会让人家觉得是没有自信的。
嗯、
我可以欺负你的，
嗯、
我对你欺负你，你也不对我怎样。
嗯、
所以如果家长不希望孩子成为说气包，那基本上我们就是要让孩子有自信。那另外一种就是说，尤其是现在工商社会，我也常遇到一种说气包的类型是，他扒着同学不放，
哦、
他自己
要求个依靠这种感觉，
因为他就甚至可以当个小丑、
哦、
就是我只要有人就好了。通常这是源自于家庭非常的忽略人摸、
嗯、
对待子、
嗯嗯，
那孩子那个归属感还是需要、他在家里得不到，他就是要扒着同学、他没办法成为一个独属。那你知道吗？同学就知道，所以
他是像是个小弟小妹那种感觉。
对，嗯、所以孩子就是说，不然你请我吃东西，我就跟你一组
啊、哦，
他就可以被要挟嘞、
欸。嗯，
但是因为他就是一个很需要人家归属、嗯，这还是源自于家庭哦、喔
嗯。
因为父母亲没有让他有归属感，他变得在学校得扮演小丑，这样子的孩子也很容易成为受气包。
嗯，哎、欸，可是刚刚讲到说，就是可能霸凌别人的人啊，他可能性格上比较强势，他的这个视角他会不会是相对比较强势性格呢？因为我觉得有时候让家长更为震惊的是，我的小孩竟然成为霸凌别人的人哦，他会不会是就像我刚刚讲的，诶，老师看我会觉得我好像 很自信啊，感觉比较不容易受欺负，但是有的时候会觉得我给他太多自信了，那他会不会去欺负别的同学？
我刚刚聊到的是就是需要给自信避免成为受气包、
嗯、
同样的道理，那如果我们不希望我们的孩子成为小霸王、
嗯、
那怎么不成为小霸王？基本上温柔和善待人的孩子不会成为小霸王、
嗯、
那这样子就回到一个，我举例来说，如果我们对待孩子的方式相对的是非常的暴力，非常的功利，非常的记恨、
嗯、
那孩子就有可能有一血样、
哦、
他也就非常的功利，非常的记恨，非常的难以友善待人、
嗯、
因为他其实是一起的、
嗯、
所以我常常会从小帮，因为我们常处理霸凌事件，真的会从孩子看到家长的影子所以其实你希望孩子成为天使，首先你自己也要成为一个榜样、
嗯、
我确实遇过很多功课很好但是是小霸王的、
嗯、
因为他的孩子，他的爸爸妈妈教导他，你要跟那个功课好的人在一起、
嗯、
但我功课不好的人就不要理他、
嗯、
他就当场教他孩子如何成为排挤者了因为你很功利很计算、
嗯、
所以如果不希望我们要去想孩子不要霸凌别人，他基本上是要和善助人、
嗯、
乐于分享，就是这个角色。那我们自己教导孩子什么，其实这样去想就会知道没有这么的还是有迹可循。
嗯，是
霸凌一定有原因，不会是莫名其妙从突然冒出来的、
哦对啊、
完全没有原因的、
嗯、
他其实一定可以探讨到各种的因素。
嗯，这种那个经验的复制哦，就像刚刚讲的，在进入学校之前跟孩子相处最久的是他的照顾者，普遍来讲是他的爸爸妈妈，所以、嗯、父母怎么对待人，不单只是对待孩子，有的时候就是看父母跟其他人的互动也是啊、嗯、你就会觉得这是一种适合的习以为常与人相处的方式。那你进入一个群体的社会里面的时候，你就会用一样的经验去做，诶，你觉得很正常，我们在家里和爸爸妈妈都这样，虽然他心里不会这样想，但他就很自然的会做出这样的行为。所以确实啦，在跟家人，刚刚讲说家长跟孩子的互动是很重要的，那如果真的有发现一些迹象，其实家长也是嗯，一个学习的机会跟考验哦。有时候家长是很错愕的，不论是成为哪一方都一样，就会觉得说啊，怎么会发生在我孩子身上？我的孩子怎么会去欺负别人？我的孩子怎么会被欺负？有的时候家长也很需要被疗愈，你知道吗？就是心里也很受伤，但是这一个过程是很漫长的、哦。时间的关系，我们稍作休息，听一首好歌曲，进一段广告，稍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会邀请到资深辅导老师罗峰林来跟大家做分享。
像在揪在手上抹不开，不爱我会爱。
防范流感，大家要注意，肥皂勤洗手，戴口罩，打喷嚏要用面纸或手帕遮住口鼻或用衣袖代替，跟别人说话尽可能保持距离一公尺以上，有类流感症状应尽速就医，在家休息，不上班不上课哦，防治做得好，流感不打扰。以上广告是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有份薪资很高的工作要跑东南亚，
先确认公司是否合法，小心求职诈骗。
这家网拍取消订单要用网络银行，加赖汇款还能打折。
网购避免私下交易 ，ATM 和网络银行没有解除扣款或取消订单的功能，小心网购诈骗。
朋友推荐稳赚的投资标的，
高获利必有高风险，小心投资诈骗。我是行政院发言人李慧芝，全民同心，保持警惕，防堵诈欺。
以上广告由行政院提供。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健康是生命最高的价值，一个守护您身心灵健康的节目《香琪的桃花源》，周一至周五上午七点，主持人刘香琪邀请学者、专家、养生达人，提供自然又简单的保健知识，让我们一起远疾病、度尽健康，开创性快乐的人生。周一至周五十七点，主持人刘香琪与您健康有约哦。
追求资讯，享受生活，流星星讯息天天陪伴你。
FM 一零四点一，
正声调频台。
就像一开始跟锋利老师有聊到，在我们从小到大的过程，甚至就像现在在职场当中，霸凌事件可以说是无处不在啊，到处可能都有。我们中间跟老师休息的时候才讲到小时候，就是高中时候发生的一些事情啊。哎，我跟你说，大家只要朋友间一聊起来，哦，那个霸凌真相哦，可能跟你想的不只是不一样，还比你想的还要多。你一聊就啪啪啪啪，好多好多。这些孩子会长大啦，就是。并且我相信有很多听众朋友，就是小时候可能遭遇一些可能不太愉快的经验，或者是小时候自己是个小霸王呢。如今自己长大了，你再回来看自己童年时候的样子，都会有不一样的心情。但是日子还是要继续过下去，人会长大，你之后还是要上班要工作啊，你可能也有自己的家庭啊，你可能会成为父母，你又在面对自己的孩子。老师会怎么去建议说，像刚刚讲到有好多的大朋友，他们已经长大了，他过往有一些不太愉快的经验，然后他现在在人际互动上也许会有一些全新的，怎么去面对类似的情况，也许过往的一些伤心事在你长大之后他还是反复的出现呢、
啊？应该我自己的书上面有写续一续二续三，那其实就是我自己的故事、就是包括我在小时候也是被当成是受气包的、就是那时候同学也是一阵子有一堆人觉得我很恶心、我自己也是遇过，其实我发现其实这蛮多人的一个经验、就是所以其实霸凌要回归到一个人跟人之间的相处跟一个社交的一个互动、所以我常常想说我们最喜欢跟这个人相处，他可能很幽默很风趣很有吸引力，其实我们就成为那样子的人。 那我们其实就不太容易遭受到霸凌，而且在职场上、嗯、如果我们已经长大了，我们在职场上也会变得比较顺利，孩子其实也是、
嗯、
你会发，所以我常常在教导孩子的时候，尤其是人缘不好的孩子、
嗯、
他们即便我们帮助他之后，他还是没办法把面玲珑
啊，对啊，
因为
没有办法那么快吧，
对，
怎么可能，
对，那我们教导他的方式就会说，你在班上最欣赏谁，
嗯，
就会说谁谁谁，那你跟他有什么不同，
嗯，
那他就会发现说，哦，我不喜欢笑，
嗯，
那我也不幽默，
嗯，
然后我也很寡言，
嗯，
我甚至很情绪化，
嗯，
那你为什么喜欢他？老师，他都笑脸迎人，他很幽默、嗯，那你就变得跟他一样，
嗯，
哎，那孩子是不是就成长就学习了？
嗯，
所以其实如果我们简单来说，要远离霸凌，就是成为一个人缘好、有吸引力的人。
嗯，对啊，
他其实是一个很根本的，就是你的。你成为一个人缘好、有吸引力的人，你真的很难成为受气包。
嗯，至少在刚刚讲说团体的生活当中，比较不会马上就大家就很针对你，或对你可能就产生某一些刻板的印象。对，
因为人缘好、班级地位高，
嗯，
它其实是一个保护。
嗯，是
你通常你会成为受气包，通常就是你落单了。
嗯，
你班级地位，你被欺负，没人也不在乎你。对，所以其实让自己成为有魅力的人，那成为有魅力的通常你要有很多特质，
嗯，
你乐于助人啊，然后你大方，
嗯，
然后你会替人家着想，其实这些就是一些很美好的特质。
嗯，
那我刚刚有提过，其实孩子过程中就是需要渐渐的完全各样的一个品格或是养成，
嗯，
那我觉得那就是一个学习的过程，
嗯，很漫长哦，不是只有在学校，因为就像我们长大之后啊，嗯、就像刚刚提到说，你可能进入职场啊，到不同的环境上，哇，这有的时候也不是一个万灵丹哦，哎，不是说我朝向一个你向往的一个好人的样子，哎，有人缘的样子，事事就应顺风顺水，甚至也有很多人会提出一些反对的意见，会觉得那我为什么一定要变成那个样子呢？就我为什么一定为了成为被大家受欢迎的人，然后要笑脸迎人，有些人就特别不会笑嘛，就有些人就是这样嘛，所以那个反复的成长是会，应该说他会有更多的反思，就是你去尝试看看，诶，你也许做不到，或你确实做得不好，你可能也会像刚刚讲，你会反问自己说，诶，那我一定要这样吗？那我中间的平衡是什么？不是大量的鼓励大家说，哦，那我们每个人都要好像八面玲珑，那生活也会有点累哦。只是说这个中间的拿捏是需要当事自己去体会的，从原本可能真的也与人相处出现状况，然后慢慢去学说我要怎么去改变啊，改变多少，嗯，你能做到多少，或你能接受多少，你想要多少，那就是要去尝试的地方。我自己以前呢、啊，大概念书的时候吧，就不太算是那种人，就是那种班上一定会有那种人缘极好的同学吧，嗯、就是待人处事很好，然后个性也很好，变得你可以感受到他并不是刻意把自己装成那个样子，他就是一个非常善良很好的人。那你说有时候会不会羡慕吗？会啊，会羡慕，会觉得说哇，他朋友很多。他长大之后就会发现啊，哇，其实人百百种，你也不见得要把那种万人迷当做自己生活的目标，你可以找到一个让自己舒服的生活方式，你有一定的朋友啊，当然还是有一些不太喜欢你的人，但是你开始学会去保护自己，不去在意那些，然后也不会让自己受到伤害，那我觉得就已经是很好生存方式了，这需要很花时间吧。
我觉得微微讲得很好啊、我觉得刚刚微微讲了之后就更完整了，就是我们要从一个被讨厌的人，我们可以朝向一个我们人缘越好、
嗯、
但是那个是一个目标，
嗯，
但是这过程中会有很多的各种样的样子，
对。
那以我来说，基本上如果我也是一个蛮能够享受独处的，
嗯，
因为我自己也不是那种万人迷，但是我更有个重点，如果我可以享受独处，我也有自信。我虽然不是万人迷，
嗯，
但是我不用成为小丑
啊，对啊，
那么他其实也可以，
我有一些边界，我不需要做到一些我根本不想做的事情，
对，但是我也不用扒着人，
对，
我扒着人的时候真的会成为受气，就是人家会看扁你，
嗯，
对，所以他其实会有很多的样态，那但是脱离一个受气包，就是你好像不能独处，又很在意别人，那或者是很没自信，被别人欺负，你又 不敢吭声
啊、哦。对，
我觉得那是一个生命一个很需要摆脱跟一个成长的过程。
嗯，真的是跟听众朋友分享，它不是例如说满十八岁就会的事情，其实很漫长，非常非常的漫长。因为人的性格啊，或者是待人处事，就是需要经验的累积嘛。
是，
所以你国小遇到一群人，你换个班级又遇到一群人，然后你升国中、高中、大学，那些都是一个经验值。然后经验值当中都有些伤痛，有些失败的，就你尝试了，哎，发现不太对，不太好。哎、啊，以前可能摸摸鼻子，或去哭个两三天。那你慢慢找到一些好的方法，你会找到让自己过得舒服的社交模式。
是，
那他不会需要你一定要成为什么样、嗯、哦，什么一定要怎么样，我才不会被欺负。没有那种标准答案。
是、啊，
我必须老实说，再怎么样都会有人讨厌你。你再怎么厉害，你再怎么棒，都会有人不喜欢你。重要的是让自己过得舒服自在。那个成长经验最多时候就像刚刚提到的在校园里面发生，所以这样更重要了。像刚刚讲的家长的观察，老师的协助，同学们啊，都大家都那个经验值超低的啦，懵懵懂懂的、哦、所以我觉得看枫林老师的书《霸凌真相》可能跟你想的不一样，虽然里面也没有说要恐吓大家，就是说有一件可怕的事情啦，但我觉得你文字的方式去重新推敲你自己人格的养成跟速成，不只是家长朋友，你可能在乎孩子哦，你可以来了解一下。更多时候像我啊，因为没有小孩嘛，然后我人也就30岁了嘛，也不算是孩子了吧。但是看的时候，我会重新去找到说，哎，跟人相处的边界在哪？就是我到底要成为什么样的人？我过得舒服自在，我不会受到他人欺负。哎，我也愿意去提供他人更多帮助。大家有自己的生存之道，一起来努力哦！很高兴呢，邀请到资深辅导老师罗枫林老师来跟我们做分享，非常谢谢老师。现在在空中陪伴大家的是我啦，微微在空中陪伴你。你收听的是 FM104.1 正声台北调频台。收听我们的节目可以透过手机平板下载 APP 哦，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下来之后呢，平常点进去就是现场的节目。想要听重播的话呢，在这个 APP 里面有个选项哦，叫做留声机。点进去就可以看到提供重播的这个节目名称还有日期，记得来收听咯。还没有下载收听的朋友可以赶快下载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
我站在教室门口的小角落，偷偷看着你可爱的笑容，就像天上的云朵，我想变成彩虹。橘子汽水的香味飘在空气中，你嘴角的奶油看得我好心动。我和你的默契有种节奏，牵着我的心跳跟你走，这样牵着你一直走，就是喜欢你偷瞄着我的泪水，让我紧紧牵着你的手，望着星空，直到我们心灵相通。就这样牵着你一直走，放下努力变成属于你的游戏，让你失去 中，你嘴角的暖油看得我好心动，我和你的默契有种节奏，牵着我的心跳跟你走，牵着你一直走，就是喜欢你偷瞄着我，让我紧紧牵着你的手，望着星空，直到我们心灵相通。哦哦，就这样牵着你一直走，把所有你变成属于你的游戏，帮你实现心底所有期待的愿望，不管四季变化，我的心一步一层。
橘子汽水由南拳妈妈所演唱的歌曲哦，每次听到这首歌啊，就觉得非常的青春。和大家一边分享好歌曲，这个小时也渐渐到了尾声啦。在今天节目结尾，也选了一首大家觉得很经典的歌曲哦，由张学友所演唱的《我等到花儿都谢了》，也是一个前奏一下，副歌一唱啊，大家就可以朗朗上口的好歌曲。别忘了继续关注 FM104.1 正声台北调频台，更多精彩节目微微会持续在空中陪伴大家。节目的时段真的蛮多的，时不时就会听到我在空中唠叨，但还是希望陪伴大家的这些时间哦。但还是希望陪伴大家的这些时间，我们可以聊聊不同的话题呀，思考一下自己的生活样态跟模式，学习新知，有的时候去了解不同人的观点跟观念，我觉得都非常的有趣。一起来听到这首《我等到花儿都谢了》，我们下次再见咯。
等到春夏秋冬都过了，难道还不够？其实是因为我的心有一个缺口，等待拿走的人把它还给我。每个人都在说这种爱情没有结果，我也知道你永远都不能够爱我，其实我只是希望你有时想一想我，你却已经渐渐什么都不再说。我睡不着的时候，会不会有人陪着我？我难过的时候，会不会有人安慰我？我想说话的时候，会不会有人了解我？我忘不了你的时候，你会不会来疼我？你知不知道？我等到花儿也谢了，你知不知道？你知不知道？我等到花儿也谢了。每个人都在说这种爱情没有结果，我也知道你永远都不能够爱我，其实我只是希望你有时想一想我，你却已经渐渐什么都不再说。我睡不着的时候，会不会有人陪着我？我难过的时候，会不会有人安慰我？我想说话的时候，会不会有人了解我？我忘不了你的时候，你会不会来疼我？你知不知道？你知不知道？我的。
到花儿也谢了。
有份薪资很高的工作要跑东南亚，
先确认公司是否合法，小心求职诈骗。
只要网拍取消订单，要用网络银行加赖汇款，还能打折。
网购避免私下交易 ，ATM 和网络银行没有解除扣款或取消订单的功能，小心网购诈骗。
朋友推荐稳赚的投资标的，
高获利必有高风险，小心投资诈骗。我是行政院发言人李慧芝，全民同心，保持警惕，防堵诈欺。
以上广告由行政院提供。
爸，你的收成不错哎。
是啊，是不错啊，风调雨顺。阿贝，这好康的啦，农渔委选举就靠你支持喽。
不行不行，这是贿选哎。
新闻快报：某位候选人因为涉嫌贿选，已经被收押。
因为你的拒绝，让我们有更好的未来。114年全国基层农渔会选举，检举专线0800-024-099，检举奖金最高新台币200万元。以上广告，法务部提供。
在校园里，每个人都有权利被尊重，但有时霸凌事件悄悄发生，带来无声的伤害。
我看到小明被欺负了，但我怕我帮他会被牵连。
我们可以告诉老师，或者匿名举报，去关心小明，给他勇气。
当你看见不公，伸出支持的手，就是改变的开始。
对，我们一起去帮小明吧。
霸凌不该被隐忍，爱与包容让校园更美好。
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耳朵听正声，听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